已经了新的地方五个月了，已经有五个月的时间。上次那个 kindness， 那个主呢，就是 Michael 那个主，曾经到我们那里，有三十几个人过去，在那个新年的时候，跟我们一起来过新年，他们带了很多好吃的东西，非常享受。那天跟他们有美好的一个团聚。那一凤呢，还有带 youth group， 会失业的第一个礼拜，又带我们到那里帮助我们来把我们的这个花园，因为我们现在呢，根本我们那个房子呢，外面还没有布置的好。那一凤呢很有负担，他也愿意帮助我们，他说也跟大家要一些花。然后呢要去我们那里种，他跟我讲四月第一个礼拜，那希望如果你们有一些人也想来，可以跟着来凑凑热闹，一起来做一些事情，跟我们一起把我们的花园弄起来。还有两三个礼拜前，我们的葡萄园也已经设立起来了，有一个教会，南教会的一个长老，他很有这个经验，所以呢他就来帮助我们弄了这个葡萄园。那有三十棵的葡萄被种下来，有一其中一种是叫飓风葡萄，很等待哈，希望在两三年之后就有果子了，可以。所以呢也欢迎你们，那时候当有结果的时候呢，也欢迎你们来采葡萄。那我们下个礼拜呢有一个教会的一个姐妹，她也召聚一些的弟兄姐妹到我们那里，她要带七棵的不同的果树，那我们要开始种不同的果树在我们的农场。下个礼拜我们也开始天气开始暖和了，我们又开始要种一些的菜，如果你们有一些的种，有多的你们想跟我们分享，我非常会欢迎你们，甚至如果能够来教导我们在这些方面，那我们要开始种一些菜，然后我们也要开始买小鸡，我们还没有买，因为天气太冷，那我们开始买小鸡，可能要买三十只的小鸡，开始养，然后呢买羊，那我们要开始养羊，所以请弟兄姐妹放在祷告当中，让我们这个农场呢慢慢的有规模，有菜，有一些小动物在里面，然后呢有一些果树，那你们就可以到我们那里。如果你们小组有一些的要野外聚会，那我们那个地方是一个很美的地方，你们可以来。好，有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广告。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，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就是在主的脚前，在主的脚前。当我们讲在主的脚前的时候，在新约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，他最少有三个记录，关于到他在主的脚前做了三件不一样的事情。这位人物是谁呢？这个人物是谁呢？哇，很厉害，几个人就猜得出来了，玛利亚。在圣经里面，其实女生的名字很少被记载，大部分都是男生的，因为犹太人要重男轻女。如果你们看家谱，大部分很多的他们的小孩的名字都是男生被记载，女生没有被记载。那这个跟我们华人很相似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但是这个玛利亚，他圣经里面被记载多次的，等于他不是一般的女子。那我们今天 要从他身上来学习。那还没有之前呢，我们一起再次低头祷告。亲爱的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在今天早上，我们能够聚在一起来敬拜你。我们一起要来聆听你的话语，请你安静我们每个人的心，让我们都能够把一切的忧虑重担放下，使我们能够专心的来聆听你的话语。当我们要读你的话语，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，求你自己来帮助我们每个人，特别讲的听的都能够蒙造就，让你的名大大被荣耀。我们如此祷告感谢，交托这宝贵的时间在你的手上，求你自己掌完全举所为。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玛利亚在圣经里面有三段经文要提到。第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38章38节到42节。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，我们一起来用轮流的方式来读。第三十八节，他们走路的时候，耶稣进了一个村庄，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，接他到自己家里。马大伺候的事多，心里忙乱，就进前来说：“主啊，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，你不在意吗？请吩咐她来帮助我。”好，第一件事情我们所看到的是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，她做了什么？她在那里聆听，是不是啊？坐在主的脚前，当然就是要听耶稣在教导。但是有另外一个人在这里，就是马大，他在干嘛？他在忙，很忙吗？非常忙。所以呢，他被的繁忙所影响到一个地步，他也不开心了。我先问问大家一个问题：按照东方传统文化与文化哈，或者这个习俗，哪一个马大跟玛利亚哪一位呀比较可以称赞的？马大，为什么？是一个主人嘛，是不是？如果有客人来，应该要怎么样？招待，怎么样招待客人呢？做了一大堆的食物，是不是？当然是这样。他很忙，更何况耶稣，他已经教导，走路一段路，来到他家里，他把耶稣请到他家来了。肚子饿了，那应该要好好款待一下，是不是？所以他的心里就是这样想，所以他就跟耶稣，他就为了要给耶稣很好的招待，他就忙到一个地步，他发现，为什么我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忙呢？为什么我的妹子既然轻轻松松的坐在那里，什么都不干，还听耶稣在教导，他心里开始不开心了，他心里开始觉得这不对呀， 所以呢，他怎么样？他就开始来责备，好像这个，他开始愤怒，他就开始跟耶稣说：“耶稣啊，你没看见我在忙吗？你不在意吗？我的妹子还坐在那里，你不在意吗？我自己一个人忙乱呀，忙不过来了。你们那么多人，我一个人在忙呀，请你吩咐。注意哈，他还告诉耶稣，请你吩咐我的妹子来帮我。亲爱的兄姐妹呀，马大看起来他真的很有爱心呀，他真的很想服侍耶稣。”他真的很想给耶稣款待耶稣跟他的门徒们，这个是一个很美的。耶稣有没有责备他？有没有？没有。耶稣有没有说这个错？没有。但是如果我们看到，其实马大他的忙乱，他被很多的事情忙乱到一个地步，他心里其实很愤怒，觉得不公平，觉得有些不对，怎么可以发生这样的事情？是不是？所以他就表达出他的心理的问题，他错误的侍奉。当我们服侍神，我们要有清楚的方向，清楚的焦点是什么？错误的侍奉的焦点会让他可怜自己，他觉得我很可怜啊，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忙，但是我的妹子既然可以安静在那里坐着，我也很想坐在耶稣的身边啊，但是不可能啊，我必须要做很多的事情啊。他觉得很可怜，错误的侍奉焦点让马大对别人愤怒，开始挑别人的毛病。错误的侍奉焦点让马大对主是否在意，他打个一个大问号。他要说是主啊，你看见吗？我在忙。如果是的话，你应该会称赞我吗？你应该要叫我的妹子也帮个忙吧。错误的释放让他超过了那上好的福分的机会，错过了这样的一个机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多少人要去靠近耶稣，亲近耶稣，来听他讲道，听他的教导？有多少人不断的拥挤来耶稣的脚前？但是很多人没有这个机会。玛丽她抓住了这个机会，她看到这么美好的一个机会，她不再浪费这个机会，她好好的坐在耶稣的脚前。其实玛利亚也扮演一个好主人的角色。我跟你们讲，如果有一天我去你们的家里做客，万一啊，你们邀请我去你们的家里，那我坐在你们客厅，然后你们说：“哈，你先在这里坐着哈，我给你开个电视，你在那里看着。”然后你们就呀在家里里面忙碌，所有的人都不在，只有我看电视在那里。哇，准备很多，哇，真的很好吃的东西，闻到了，出来了一道，哎，你先吃哈，这个是 appetizer， 要开胃，然后你又进去了，忙，啊，这个主餐出来了，好，你再继续吃，趁热吃，你又跑进去了，呀，好了，这个是，最后的 dessert， 吃完了，然后你坐下来一下下。时间已经过了两个小时，必须要回去了。你是好主人吗？ 啊，是，一般人家的目的到你家里去探访去看等等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吃饭吗？当然吃饭也是很重要，但是还有更重要的是什么？好好的聊天嘛，谈谈话嘛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更重要，这个更重要。所以玛利亚除了呀，她没有好好的在做一些的家务准备餐等等，但是她其实聆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，不是吗？她坐在那里听她的客人，更何况这一位客人不是普通的客人，她在那里安静的听。耶稣当马大讲耶稣的时候，耶稣也不责备他，他说：“马大，你为何忙乱？”他怎么讲？为了多的事，心里怎么样？忙乱。为什么？我们常常为了很多的事情忙乱，到不能安静下来，坐在主的脚前来聆听，不是吗？一醒过来，开始很多的东西在我们头脑了。我今天要这个做，要做这个，我要做这个，我要做那个。我们没有时间安静坐在那里聆听。其实我们的神，他很享受跟我们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。耶稣他称赞玛利亚这个上好的福分。他已经抓住了，等于耶稣很看重这样的一个关系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晨曦会有一个规定，每一天早上8点，叮，这个等于就是说8点准，我们就要全部坐在那里，每一个学员做什么，要看圣经。我们开始我们的一天以圣经来开始。他们要坐着50分钟最少，就在那里读圣经。到真的到后来，我们曾经有一个毕业生18个月住在晨曦会，读了 四次圣经，18个月读了4次。这个很重要。我要说的，我们有花多长时间一天来安静坐在主的脚前？我有时候去教会，我看到在讲道的时候，我坐在后面看到很多人拿着手机出来在那里 Facebook 啊、Line 啊、 WeChat 啊、 WhatsApp 啊，哇，一堆了，没完没了的。我们很难安静下来，来聆听，放下一切，不是吗？我们人最怕安静，求神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，我们来注意。只坐着没有服侍是无能为力的，没有先坐着的服侍是没有方向的，坐着后的服侍产生力量与平衡。注意这句话，马大他在那里忙乱，到后来他服侍的重焦点已经没有了，他不知道他在干什么，到后来愤怒，到后来觉得不公平，到后来感觉耶稣不在意他，到后来还命令耶稣，耶稣啊，你可以不可以吩咐我的妹子，哇，太厉害了吧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 个正确的服事要从哪里开始呢？从聆听而来的。我们才明白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，神的旨意是什么，不然我们的服事会偏了，走偏了。求神帮助我们，以后我们看第三段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玛利亚她在服事当中，她做了一件非常美的事情，很美的，因为她有好好的聆听耶稣所告诉她的。求神帮助我们要有这样的心。聆听是一个很难学的一个功课，我们比较喜欢讲话比听别人说话，是不是？我们也不想太安静在那里，怕别人不知道我们。但是从这里我们看到玛利亚她做了一件非常美的聆听。这个聆听代表什么？他是一个好的门徒，虽然他不是在十二门徒里面，但是他其中一位跟随耶稣的人。真正好的门徒是必须要好好的聆听。第二段我们来看，就是从约翰福音第十一章，11章的32节到37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，就是玛利亚伏伏在耶稣的脚前。32节我先读：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，看见他，就伏伏在他脚前，说：“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”便说：“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请主来看。”耶稣哭了。犹太人说：“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。”其中有人说：“他既然开了瞎眼的眼，岂不能……”好，玛利亚伏伏在耶稣的脚前。这个第二段记载他干嘛？他怎么了？他哭了，是不是？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在那里哭，他为什么哭啊？因为他的兄弟怎么样死了，他很难过，他哭了。玛利亚这个哭的表现，她把主耶稣看为朋友一样，她可以去倾诉她心里的重担、悲伤等等。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重担、压力，我们是不是把耶稣也当作一个很好的朋友呢？玛利亚她知道耶稣不会笑她，玛利亚知道耶稣不会客气她，所以玛利亚她大胆的来到耶稣的面前诉说诉苦她的，把心里里面的一切都倒出来。这个是一个很美的。另外一件事情告诉我们，不单单玛利亚哭了，周遭几个人也哭了，还有耶稣他怎么样，他也哭了。在圣经里面有几处记载耶稣哭了， 几次记载，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有几次记载， 啊？不知道。几次？三次？哪三次？我听到有人说三次。第一次是这个，记载一个在这里。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？去耶路撒冷，对，耶稣去耶路撒冷，大家都拥戴他嘛，然后他也哭了，看到，因为什么？耶路撒冷要被灭了。还有一次是什么？什么？啊？有人说三次，或者只有两次，但是我相信超过三次。这个三次呢，我相信当耶稣出生的时候。他也哭了。耶稣跟其他的 baby 一样吗？是一样的，他是 baby 出生下来。一般 baby 出生必须要怎么样？如果没有哭是怎么样？那就有问题了。Yeah. 好，所以我们看到，既然一次记载在这里，耶稣哭了。请问，耶稣为什么哭了？玛利亚哭我们能理解，是不是？但是为什么耶稣也哭了？为什么？哇，很多人都很害羞哈，很多人在讲话我有听，但是好像都不知道在讲什么呀。有几个说法呀，有几个学者有这样记载，耶稣哭是为罪所带来的死而哭，看到罪所带来的死亡而哭。耶稣为众人哭，因为他们缺乏信心。你们有看到没有？第三十七节说，其中有人说，他既然开了瞎眼的眼睛，岂不能叫这人不能死呢？其实还有另外一个，那些都是对，都是没有错，但是我相信耶稣的哭是因为，注意在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，在那里告诉我们，第三十三节，耶稣看见他哭，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，他心里怎么样？悲患，他心里悲患又甚忧愁，便说，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？他们回答说，请主来看，耶稣哭了。所以耶稣哭，因为看到众人也哭了，几个人在那里哭了，他有一个同理心，他也能够了解玛利亚他的痛苦，那个分开分离的那一种痛苦，耶稣了解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眼泪是神所明白的原理。听我这句话，眼泪是神所明白的原理。有什么话吗？所以我们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哭泣。我们每个人有不一样的重担，有不一样的问题，我们多少时间能够来到他面前来跟他诉苦呢？我今年服侍已经第21年，我98年从神学院毕业，开始在教会服侍，后来又去了中国宣教，在里面也有去，又在进修，然后后来到后来来了美国晨曦会，这个是第7年的服侍。在我人生当中，我不少把这个枕头都哭湿了。在这个服侍当中所面对有各种各样的压力问题， 家庭问题等等，我都来到神的面前。我感谢神，他了解我。我曾经感到非常孤单一个人，但是因为他，我今天还能够继续来服侍。如果没有神，我早就离开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他是我们的最知心的朋友，他可以了解我们每个人的心情。有一位斯克文 Joseph Scriven，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写了一首非常著名的一首诗歌，恩有歌。知道这个恩有歌吧？我相信如果你是基督徒几年了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首歌的。他的歌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否这个第三节，我只拿一节而已，我们是否软弱多愁，千斤重担压肩头，主仍作我避难处所，奔向耶稣做前求，你若正逢有盼亲离，快向耶稣做前求，到他怀中他必保护，有他安慰便无忧。他写这一首歌安慰了很多很多人。你们知道这首诗歌的背后这位人的故事吗？斯克文可能有一些人了解，有几个人我看他们摇摇头。我来再跟你们讲一个故事，关于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？能够写出这么有影响力，快要200年，还是安慰了不少人。他生在爱尔兰，在1842年的时候，他毕业柏林大学。他在结婚前那个前的一个晚上，他的前妻掉到河里溺死了，他非常难过。后来他就离开他的故乡，在25岁那一年，他离开他的故乡往加拿大去。有几年在那里，他又再次谈恋爱，要结婚，但是这个未婚妻又病倒，然后死了。后来他自己知道什么叫做孤单，什么叫做痛苦。他把他所有的金钱他都拿出来，来帮助很多人，他来服侍神。他知道只有耶稣是他最亲爱的朋友，人会离开他，会因为病痛等等而死，但是耶稣他永远在他身边。所以呢，他走出这个痛苦，他就写了这一个诗歌。当他母亲病倒的时候怎么样呢？他不能回去看他的母亲，他就把这一首诗他寄给他的妈妈，来安慰他的妈妈。后来他也生病了，他的朋友来看他，然后发现这首诗在他的床边。这个朋友读了之后非常受感动，然后就把他拿去介绍谱了曲。今天我们可以 继续的唱这首歌，这首歌已经安慰了呀很多很多的人。他能够有这样的感受，恩友，耶稣是他最知心的朋友，因为他经历到很多的痛苦，什么孤单，什么痛苦，他都知道。但是他清楚，耶稣从来没有离开过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求神帮助我们每个人。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有哪一些压力压在你们的肩头，有什么大问题在影响你？我不了解，但是我要说一件事情：来到耶稣的脚前，他是我们的神，但是他也是我们的朋友。玛利亚，他懂得来到主的脚前，夫妇在哪里？求神帮助我们。当你不能跟别人讲，你的压力，你的问题，可能你觉得会很丢脸，你会觉得别人不会理解你，呀，别人会讥笑你。来到耶稣的脚前，夫妇在那里，跟他诉说，他不会讥笑你，他了解你，他明白你所流下的眼泪。第三，我们来看第三段。好，第三段呢，在十二章，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一到第十一节，我们来读了，读第一到第三节就好。我们来看这边一幕：一夜节前六，耶稣来到伯大尼，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。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，马大侍候，拉撒路也在那里。玛利亚就拿着一斤真拿达香膏抹耶稣脚，又用自己的头发擦，屋里就满了我的香气。我们看这个图片呀，玛利亚她拿了一斤呀极贵的，非常贵呀，有多贵呢？大概一年的工资，是非常贵。然后他用在耶稣身上，用在他的脚上，然后他用他的头发来擦。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从这个图画上你们所看见的，你们有什么样的感受？特别姐妹们，你会用你的头发去擦磨人的脚吗？对姐妹，头发是最宝贵的，是不是啊？是很宝贵的，是冠冕，是很美的。然后注意，在那个时代，对犹太人来说，一个女人可以随随便便露出头发吗？不可以的，只能让她丈夫看到而已。但是 玛利亚，他把是最宝贵的那个来用在耶稣来擦。我们看到这个是不是一个服事？请问你们，谁有资格来擦一个人的脚？应该不是要讲资格了，因为一般怎么样的人才能够擦人的脚？仆人。如果他们有仆人，他们有他们的奴隶，就是这些人来搞的。主人回到家里，那个路不像现在我们都是水泥了，或者这个柏油路，是不是呀？灰尘比较少一点，那一代那时代呀，都是灰尘一堆。回到家里就是要洗脚，一般仆人所做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在这里，玛利亚居然她做了这件事情。当他知道耶稣又路过了伯大尼，要去了耶路撒冷，非常就是路过再过去，他就要抓住一个机会，抓住这个机会给耶稣最好的。是什么最好的？他想了半天，在那大巷口他想了半天，用我的头发最宝贵的。他会不会想到人家会怎么想他做这些事情呢？会不会？肯定会。人家全部称赞玛利亚吗？不是。在圣经怎么记载？在那里告诉我们，为什么要浪费这么昂贵的东西用在耶稣的身上？请问浪费吗？拿这么贵的东西一次性把它用掉，浪费不浪费？浪费。我问你们，我就拿100块的香水，比如说今天拿了，我就把它打破在这里，我用在我身上，用在这个房子，浪费不浪费？太浪费了，是不是浪费？所以有人说，为什么不把它卖，然后可以怎么样周济穷人？那不是更有意义吗？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，有道理啊。那为什么要浪费啊？但是从玛利亚身上我们看到的，她浪费吗？出于爱心，他也清楚耶稣要发生什么事了，因为他先有好好的聆听，坐在主的脚前聆听。耶稣怎么称赞他？耶稣说什么？他做了一件美好的事，他为了我安葬用的一辈的。没错，夜市尼哥底母曾经要耶稣的尸体，然后用了多少很多的香料抹了耶稣。不一样在哪里？那耶稣已经死了，但是这个是耶稣还在要面对的死亡。记住吗？很多的妇女最后也要去耶稣的坟墓，来得及吗？耶稣复活了，他们要做也没得做了。要摸耶稣的尸体，高木都没用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玛利亚为什么她懂得抓住那个机会，最后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？耶稣说不要为难他，不用为难他，他为我安葬而预备的。因为玛利亚真正成为一个聆听者。耶稣有没有经常讲他快死了？ 他有没有提醒他的门徒们？门徒们有没有听？有人没有，有听没有到 OK， 从这里听下去，这边也出去了，没有明白，甚至到后来，他们都跑了，不是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求神怜悯我们，有多少我们每个礼拜来到教会，坐着聆听神的话语，那我们会不会像耶稣的门徒那样？求神怜悯我们，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听明白，一个懂得明白的人是怎么样，他有一个行为出来，有一个行动出来。玛利亚他就去行，去服侍，他抓住这宝贵的机会，所以他被记载在圣经里面，很美。有多少人批评他，他不在乎人怎么看，他不在乎人怎么笑他，他知道这个是最重要的，我要做的。从哪里来？就是因为他有一颗聆听的心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也能够学会这个功课，有一个聆听的心，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聆听，哭泣，把他当作一个朋友，然后能够来服侍，当一个仆人一样。我已经说了，只坐着没有服侍是无能为力的，没有影响的。有多少基督徒来到教会，不好意思，我讲这句话有点重，但是我们要去思考我们自己，有多少我们到教会每个礼拜在听听听，我们成为一个忠心的听者，但是当每一次说谁要来服侍，谁愿意出来服侍，哦，不是我，他，不是我，是他，我每个礼拜来听到就可以了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或者我们在忙碌服侍的，后来我们不要像麻大一样，忘记了安静在那里聆听。有时候我在服侍当中，我记住当每次我在神学院读书，到后来没时间灵修了，我把做功课跟灵修全部混在一起，真的是这样，忙碌，没时间坐在那里安安静静来读神的话语，来听神的话语，很危险。这样的我们的服侍会变成偏了，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，就能够明白我们做的才能够正确。所以呢，聆听呀，坐着跟服侍是要平衡的。玛利亚她拥有这些，求神帮助我们。我们成为基督徒有多少年了？有人可能20年、30年、40年、50年，我们有没有出来服侍神？我们有没有先好好聆听，或者在那里边坐边睡觉，边做边想家的事情， 边坐，心不在焉在那里。求神怜悯我们，我也在学习，很容易，我们的忙碌，我的忙碌，忽略了这些，很容易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提醒我们，改变我们，使我们的生命真正能够成为一个很美的生命，来见证荣耀神的生命，像玛利亚一样。死海为什么被称为死海？去年有好几个人去以色列，是不是啊？可能有很多人你去过以色列，我还没有去过了，但是我关于到死海，我读了不少的资料在那里。为什么叫做死海？为什么？因为没有生物可以活在那里，是吗？因为他的盐那个太咸了，咸到一个地步，没有生物可以生活的，所以这个死海，人能够在上面浮在那里，有谁曾经在那里浮一浮？哇，有几个人举手？我也盼望有一天我可以去那里。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它为什么叫做死海？它有进，它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它因为有进无出的，有水进来，但是这边呢被堵死了，它没有再流露出去。那它出去是怎么样出去呢？蒸发，太阳晒，就这样蒸发。所以为什么它的盐分其他的还有很多的东西在里面，就很多的很浓到这样的一个地步，所以就是这样，所以变成死海，有进无出。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就无进，有进无出，更可怕的无进有出啊，那个要出什么呀？我不知道这个出什么，这个很危险，这个服侍就很危险了。但是我们经常进了很多，我们听了很多，如果人家跟我们讲什么，你可以翻身在哪里在哪里呀，你很会回答每一个问题，但是神要的我们活出来，不然我们会变像死海一样不健康，越堆越堆越多呀，这样的很不平衡。大头呀，大头的人这个可能就不会很平衡呀。求神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再重新思考呀，怎么样在安静在神的面前，然后我们把他当作好朋友。一个好朋友很了解，互相了解，了解他的心意是什么，我们才能够做正确的事情，蒙神所喜悦的，这样我们才能够来成为祝福。我们的教会会复兴起来，一个教会复兴不是因为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十个人，不是长老，不是执事在做事情，不是小组长，不是，是每一个人在里面。求神帮助我们开始思考，神要用我们怎么样用我们，不是做站在这里讲道的才是最好的，不是。很多在背后默默在做事情的，为某一些人祷告，去关心某一些人，还有等等，很多人不知道的那种，也是一个很美的服侍。
求神使用我们。我要做一个总结。这三件事情让我们看见：聆听、哭泣和服侍。这个玛利亚所做的，在主的脚前，我们要说，当门徒有一个聆听的声音，把耶稣当作朋友，他可以诉说，成为一个仆人来服侍。我们已经被耶稣用他的宝血赎回来的，所以我们是属于他的。我们应该为他而活，那是理所当然的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求神怜悯我们。我们可以从玛利亚身上学习在主的脚前。什么意思呢？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。求神使用我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从玛利亚身上我们看见有一个美好的榜样，他所留下来的，他懂得来到主的脚前，他懂得来聆听，成为一个好门徒。他也懂得把他的心里的一切来诉说给你，他把你当作一个最知心的朋友。他也懂得抓住机会来服侍你，把最好的献给你。亲爱的父上帝，帮助我们。我们说我们是跟随你的人，我们是你的儿女，我们是你的门徒。但是我们有多少时间我们可以安静在你面前来聆听你？我们多少时间把你当作最知心的朋友，跟你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？我们有多少时间真正来服侍你，为你而活？你了解我们，但是你不断的怜悯我们，再给我们机会。请你帮助我们能够站立起来，使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像玛利亚的生命来见证荣耀你。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，让我们能够来不单单听，但是我们也能够有一个行为，成为一个遵行神的话。像我们的主题所说的，遵主而行。我们能够在今年里有很好的遵主而行。感谢你，祝福我们每一个人，也祝福我们的短宣队，在服侍当中，让他们也能够成为多人的福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谢谢。
我代表南谷教会来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或弟兄姊妹。在我左手边有吗？在我右手边。好，那给我，我来报告几件事情哈。第一个，我们复活节的敬礼是在4月21号， 主日，那愿意接受受洗的弟兄姊妹，请尽快与洗长老联络。电视青少年墨西哥短宣今年是在夏天7月2号到9号，那要报名参加的请与伊娜素，是那个许长老的公子联络。第三项，教会的弟兄 Michael 黄，他有个筹款的活动，他要去参加一个在泰国秘鲁的宣教，那所以如果要资助他的话，请就在支票中注明那个 Mission Fund CCIC South Valley。那如果你要知道更多详情，请就单独照那个单张上的那个email 的那个住址跟他联络。第四项，一个新的活动是叫